所以我们就早点开始好了。好，那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感谢你，我们来赞美你。主，我们就求你与我们同在，你来教导我们，你来开启我们的心门，你让我们能够学的，看的就能够明白，听也能够听得懂，讲也能够讲得明白。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尼希米记第五章到第六章。那前面来讲第一章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从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就是说尼希米听见他的兄弟哈拿尼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然后就有感动，他听到耶路撒冷受苦，所以他就感动，他祷告，他来到神，来到这个王亚达薛西王的面前来求就求王能够准许他回耶路撒冷来建造城墙。所以亚达薛西王就允准了他的请求，所以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城墙。他夜间巡视，所以他领受了这个意象之后，他去等候，他祷告，他计划，然后神开路之后，他就开始行动。然后回去之后呢，他开始就来建造城墙，他鼓动弟兄，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来建造城墙。所以呢我们第三章也看到了按照宗族，按照不同的区域，他们这些领袖带领这些平民们一起来建造城墙。这是第三章。第四章其实第三章当然讲的就是一个teamwork, 他在这个里面建造城墙的时候分成过很多，大概有40几个这个小的 team, 来建造城墙。那这所以呢，他们在为了建造城墙的时候共同的目标家庭总动员来分工来合作，然后他也以身作则来带领他们来重建城墙。重建城墙完之后呢，第四章就讲到他们这些外邦人或者其实有些也是也不算是外邦，有些还是有犹太人的血统的，其实像撒玛利亚人他们就来阻挠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教导他们要在族里面要刚强壮胆，所以他也是把祷告把这个交托给神。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尼希米就带领百姓来建造城墙的时候，好像是挺顺的，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就从一到四章来讲，好像就觉得一切都好像是按部就班。其实不然，我们从今天第五章开始，我们就会看见，其实在当时建造城墙的时候，是内部有些矛盾的，我们看见了第五章到第六章，我们就会看见耶路撒冷这些修建城墙人里面的内部矛盾，然后尼希米怎么去解决，他作为一个领袖，他怎么来解决这个争端。然后呢，还看见外敌的继续的攻击，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说大功告成城墙完工。所以呢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了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当时存在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就是从这里面我们侧面我们看出这个修造城墙是义工，是没有发工资的，就是大家 volunteer 去做，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 volunteer 的、然后呢，他是社会的问题，是看出什么贫富悬殊，然后还有一个为富不仁。其实这个在 所有的社会都是很普遍的，今天即使在中国或者是在即使在美国也是还是有，就比较少一点，但我们都可以看见有这种贫富悬殊是到处都有的。那这些穷人呢，他们并不是因为修造城墙辛苦他们来埋怨，他们来埋怨呢乃是因为他们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们有几种人呢，一种是他们没有田地，人口众多，所以家里没有粮食吃，这是第一类的人来抱怨的。另外的人是说他们有田地，但是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们把田地点了来换粮食吃。第三种人呢是什么，他们有田产，粮食也够吃，但是他们没有钱纳税。你像你有田地你就要纳税，那你有了，你有田产你有粮食吃，但你没有钱纳税，所以呢你到纳税季节来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还是得去借钱，你要么你就把田地抵押了去换钱来去纳税。所以呢当他们为了纳税或者买食物抵押田产的时候呢，缴不出利息，因为这些钱是有利息的，那你借了钱有利息你怎么去还，没有东西还啊，没有东西还怎么办，他们就把儿女送去当奴婢啊，来自。所以呢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在你中间，他不是讲这个时期的，但是其实是 in general， 就是在那个时代就是有这种问题。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有向借钱的弟兄起立，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啊，且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其实在当时有这样的社会问题，就是说有人穷了，他们去借钱，借钱的时候他们就是要付利息，付利息结果付不出了，所以就把房产啊或者是把儿女啊什么都失去了，这些是当时的社会现象。那我们其实来看一看耶和华或者说天父，我们就是说他是要求怎么样要求他的以色列百姓呢？其实在利未记、生命记、出埃及记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有讲到这些不同的规定。那比如说利未记里面有讲到，他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起立，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起立，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这是怎么讲呢，说你有钱你有粮，你看见你的弟兄有缺乏了，你不能坐视不管，你要把钱借给他，而且是什么呢，不可向他起立，也不可向他多要，就说你借他你不能跟他要利息的。点田地其实我们也讲到大家很熟悉的创世纪，这是在埃及的。埃及的时候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大家都记得当时饥荒的时候，那大家刚开始还撑得住，家里有存粮，到后面的时候把他的牲畜什么之类都卖了，再不行的话后来就把田地都点给埃及法老了，所以当时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自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都归了法老，这是在埃及的时候。但其实在后面的时候呢这个利未记25章也有讲到，他什么，他其实这里有讲到说你的弟兄若渐渐贫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还是可以卖这个地业。但他这里有讲说地不可有卖，因为地是我的，他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权利也要准人将地赎回。所以呢他就是说你地也是可以拿去典当的，但是因为这些地都是耶和华的，所以不能永久的典当我们到等一下我们会讲齁。所以他就说而且有讲到一些赎回的例子，他说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是没能够赎回，他自己渐渐富足也能够赎回的时候，他就要算出出卖地的年数， 把一胜年数的价值归还给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产业。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也就是说，你这个地给了之后，如果实在没有钱去赎回来，到了喜年的时候，你是可以赎回来的，它是可以回来的哈。啊，等一下我会讲，就是安息年跟喜年 ，OK。那这还有个卖儿女为婢的，就是说啊，马太福音里边18章25节也间接提到，他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哎，这当时是有个规矩。利未记25章讲是说，还是在这里，他说，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把自己卖给你，不可向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喜年。到了喜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仆奴仆，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所以他在讲说，你是可以当时的操作，你要看这些所有的话来讲，他们是有义务借钱给穷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可以把田地点了，但是田地到时候还要再归还，在喜年的时候还要归还。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啊，如果弟兄在你那里的话，他可以卖你做仆婢，但不是 permanent 的。当然有些人是 permanent 的，到后面有讲，就是说啊，如果你甘心乐意的愿意在他的家里做奴婢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在讲说做仆婢也不是啊，不是永远的。所以在讲，我们讲说诶，那什么是安息年嘛，来、right? 安息年这个在利未记里面，这个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并你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OK，这是安息年的规，安息年是不耕种，但是如果有东西长出来的，是要给这些穷人来吃的。再讲豁免呢，他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义是这样子的，凡债主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的，不可向邻舍或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这个什么手，如着手不拽着手上 OK sorry 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所以呢，这讲就是说，到七年的末年，也就是到这个安息年的时候呢，要施行豁免，要把这些债务给豁免了，然后呢，他这里有讲到说，哎，你不能说因为豁免人来到，你不借给弟兄，这个也是违反耶和华的律法的。然后呢，到了这里有讲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然后他就讲到说，他如果孤身的来就可以孤身去，他如果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如果是主人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 你儿女要归主人，他要单独出去，所以你就要看这个妻子是给你的，还是说你自己原来有的。所以 他其实这里有讲得很清楚，那这里有讲到就是说，奴仆如果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然后呢，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样的话，你就说你愿意自己甘心乐意的去服侍你的主人，就永远卖他为奴，是这样子意思。所以呢，刚才我们说的是安息年，来，这时候是喜年是什么？他说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成为你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七七四十九嘛。来，然后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五十年要成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跟安息年是一样的，就是不可耕种。所以呢，这喜年啊是有，所以你如果看见这个的话呢，你可以看见耶和华其实他是看顾穷人的，他有很多的条例来规定。然后在箴言十九章十七节里面是怎么讲？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Okay。 然后又讲到什么呢？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那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其实耶和华当时要保守这样的制度，如果你有这样的制度的话，你再穷，你到这个喜年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翻身的，因为你可以把你的地拿回来，你可以把你的儿女出来，就是服侍，就是不会永远就是这样子穷下去。所以可惜的是我们一直有时候做不到这种没有这样的社会制度，在如今来讲，没有这样的社会制度可以保障这样的来实行。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之后呢，尼西米听到了这些人的埋怨，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当时他这些人跟他们起立其实是不义的嘛。来，他说：“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起立，于是我召集大会来攻击他们。”所以尼西米其实他在这里是听见了这些人的诉求。其实我们在新约里面也是有这样一个例子。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他们当时不是过着，就是大家都把田产卖了，都来过像有点像共产主义的生活，就是把东西把财物都放到一块，一起来吃，一起喝，一起过日子的时候，他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当时十二使徒便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一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挑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他们使徒在教会初期的时候也是有埋怨，但是他们也是去倾听这个诉求。其实在教会里面不是说你不能 complain， 我们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说，不能 complain， 我们只是说你 complain 你要有根有据，你有困苦的时候你也是照样可以像他们一样。如果这些人不发怨言的话，那这事情就没有解决，他们就干脆可能就直接来说我不来修建城墙了，我就走了，那这个神的功就做不了了。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说他们发怨言，那作为领袖的呢，你要去倾听他们的怨言，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这里讲到什么呢？心理筹划。其实他刚开始是很发怒，来心理筹划，他箴言怎么说啊？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启程。”我想他这个心理筹划，就像刚开始他在神面前来祷告四个月的时候说：“我怎么去跟神 来讲，我怎么计划回去耶路撒冷修理城墙是一样的。他这个心理筹划就表示他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面前，然后他来盘算要怎么去，不是说一听到这件事情马上去找这些人来解决，来他心理筹划还是有一段时间的。但他这个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勇气跟智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些人啊，如果你看这个第三章的话，你就可以看出这些妇人都是什么，都是修理城墙的中坚力量，哎，他们都是按照这些贵胄他们啊组织这些人来修城墙。所以呢，他需要去面对这些妇人，需要去面对这些官长，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哎。那再一个就是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怎么用到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这个问题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就因为这样，所以你说你要本着合一的原则，你不能处理太过分了，你也不能不处理，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利未记其实有讲到什么，他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负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们的邻居。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要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分寸要拿捏得很好，要大家都能够服气，你才能够把这件事情来处理好，所以我们在想说，你说什么公义，我们在家里面小孩子争吵你怎么处理啊？我们如果像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子的，你老二跟老三如果是比较近的话，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有多少冲突。如果他们两个年龄相差很近，大的小的来哭着说，妈妈爸爸，我怎么的，你怎么处理？我们是不是一般会偏向小的？很多时候是偏向小的，但很多时候其实这个处理对不对呢？其实是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对，但是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老二，像我们家就是老二是加薪的嘛，老二他就有时候他就觉得会受委屈，他说大的他又打不了，小的呢有时候他又不服他管，然后呢我们如果一直在说他做的不对的话，他久而久之他其实就会觉得你偏心。你没有给他足够的爱，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要有一样的，所以他这个其实在这讲的时候他其实是很有智慧的，就是说你不要偏袒穷人，你也不要偏袒富人，你要按照神的原则来做事，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智慧的来处理，其实我们看见这个撒母耳记拿单去面对大卫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我们想起他当时他去大卫犯了罪的时候，这个很严重的一个罪嘛，你娶了人家的妻子，杀了人家的老公，这个是很严重的罪。如果拿单直接去谴责大卫，我不知道什么结果，我想可能的这个结果就是脑袋就没了。但是呢他去见大卫的时候他是怎么讲呢，他就去设了一个比喻，他说拿单到了大卫那里，他说有一个村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很多的牛群羊群，穷人只有一只小母羊羔，一无所有了其他的。所以呢客人来这个富户家里边吃饭的时候，客户舍不得从自己牛群羊群里取一只硬配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硬配给客人吃。大卫听了就恼怒了，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惜的心。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拿单就给他指出来说，你就是这个人。所以大卫他二话不说，他马上跟拿单认罪，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所以他马上就知道。所以他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需要有很多的智慧，就是说来解决这些争端，所以呢还有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处理的事情总是会有一些 confrontation 的，就是你要去面对的。没有人愿意自己的短处被揭出来的时候，尤其是讲到比较具体的，你要说有罪大家都 都愿意认。你要说具体讲到什么罪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就比较困难了，哎，所以呢，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讲到，但是我们还是得做，为什么？因为耶稣也教了我们嘛，来，他说：“倘若你弟兄得罪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就说你不要失去这个弟兄。那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保罗看见这个彼得说的不对的时候，他说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的时候，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就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是讲他们吃饭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呢，在这个箴言书也讲到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恒，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疑。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有需要去做这个 confrontation 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姐妹还是应该做这件事情这不能是说我们就算了，把它扫在 carpet 下面看不见当作没有这回事就算了。因为久而久之，其实这种伤痕很可能就会造成教会的分裂他有一些事情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埋怨，越来越他不来教会或者是什么之类，或者是说甚至说分成两班啊，一般走这边，一般走另外一条路。所以这个是很也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呢尼西米就开始他就公开的来谴责他们，来，他说：“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以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10的利息都归还给他们。”所以呢，他就去跟他们讲说我们应该来做这件事情。那这里讲的是1/10的利息大家都说应该是每个月1/1，所以你如果一年算下来的话12%我们现在利息是顶着3%左右吧，如果是30年固定的话，所以12%的利息是蛮可怕的，来，但是就是说这比起外邦人就是当时的就还要已经算比较低了啦，当时外邦可能有20%、30%还不止了，所以他们借给这个人呢，是这个是利息，他就要求他们返回。那他这里有讲到说赎回我们弟兄，他就讲我们刚才其实有看过，就是利未记25章有讲到，就是说住在你那里的外人，就是说他如果渐渐穷乏，把自己卖给外人或是寄居的，他说卖了之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是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所以呢，尼西米他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赎回一些弟兄，如果你要看他的这些描述来讲，那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路德记里也有讲到这些赎回的经历。路德记他的先生什么都去世了，后来是波阿斯帮他把他们家的地赎回来。所以在这个讲了之后呢，众人其实就响应了，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照神验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了，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所以呢，他回问的时候有反应。那他这也讲就是什么呢，他说为什么要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这些都是有圣经根据在里面的，不是说他随便来的。在民数记里面他有讲到30章，他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耶稣自己就不可食言，必照 必要照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行。然后申命记的人他讲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要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往下走是有很多很多的咒诅，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守这些的话。所以呢，他暂时就是说招了祭司来，就表示什么，就是大家向耶和华起誓，因为祭司当时就是人跟耶和华之间的桥梁，所以他就说，哎，你如果你 serious， 那你祭司来，然后就向神来起誓，然后这个就是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有法律效应的，哎。所以呢，这个问题解决完，那尼西米呢，我们来看一看他自己是怎么做的，来，他说。自从我奉作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买卖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17节，他说，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应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应备些飞禽，每10日1次，多应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计量我为这些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哎，所以你可以看见，其实尼西米是一个什么富人，哎，他是挺有钱的，他不要俸禄，但他还有能力来做这些事情。但是你如果从这些的经节，我们可以看出尼西米他是怎么样的人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出他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哎，然后呢，他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免除利息，所以他借给他把弟兄赎回，他又借钱给弟兄姐妹，而且是免利息，遵行圣经的教导，这个就是说就业的教导，嗯，他不随波逐流。以前的省长都是要钱、要酒、要所有的这些贡物，但他说我不这样行，所以他并没有跟从。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哎，别人都可以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哎，这是很那个，为什么有这么多贪官？也不是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吗？来，因为别人贪了，你久而久之，你也会随着他们一块去贪，你不贪反而还不行了，哎，所以呢，他就说他也不随波逐流，他放弃自己的权利。他说12年之久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就说12年不领工资了，哎，然后呢还牺牲自己供应别人，他有150个人在他的席上吃饭，那吃了多少天呢？52天。因为基建成前是50人，我不知道后来还有没有在他席上吃饭，但是有150个人在他那吃饭，吃了52天，至少52天。你可以看看我们家里如果有150个人在我们家里，我们就完蛋了。不要说吃52天，就吃一顿可能就顾不上了，来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他这个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哎，你说，哎，他有钱嘛，哎，有钱呢当然可以做这些事情了。我们其实看见这个我就查一下，就是 Business Insider 8月14号其实有讲到一个，就是他列的有大概有10几个这个 $1 CEO， 大家都知道 $1 CEO 嘛，他一年就只领取1块钱的薪水，哎，1块钱的薪水。那我们看的是谁啊？这个是 Google Group Google 的两个这个 co-founder， 哎，一个是 Sergey， 另外一个是 Larry， 他们呢每年只拿1块钱回家，而且是什么呢？ No case bonus， no stock options， 他没有 bonus 也没有了。那你说，哎，是不是很棒啊？那你有没有想想过他什么？他们现在有2个人加起来大概有当时是8月份，现在可能稍微低一点了，我想 大概有是69个 billion 的，就是690亿的资产。但这些690亿资产是什么？其实是他们公司的股票，主要 stock 嘛。你要看一看的话，他们两个人拥有超过 51% 的股票嘛，主要这样。所以其实是他是为什么也是为自己做活嘛。他所有的这些事情，虽然是 CEO， 你说我不领工资，但其实只要公司 profit， 他的股份就是 profit 了嘛。来，其实还是为自己来干活。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看这个 leader， 我们从尼西敏身上，我们看出。哎，什么样的 leader？ 哎，那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就知道有很多的 boss、manager， 啊，他们是不是真的 leader？ 这就有时候就很难讲啊，因为什么？因为按照 definition 的话呢，这 manager 是要 provide directions， 但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什么？他是要什么 lead by example， 就是很多的这种management 的 class 就讲，就是说。你是 lead by example， 你要什么？你要以身作则，你要身先士卒去做，这样的话别人才会跟着你，不是你拿一根绳子绑在别人后面，你说你看你如果不好好做，你就会没有 promotion， 你没有什么什么之类的。他是说哎，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把这件事情来做好，那这样的话就别人就会跟着你，不是说你在后面拿着鞭子来催他们嘛。来，这个就是 lead by example。很奇怪，爱因斯坦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 setting an example is not the main means of influencing others, so it's the only means。 他说你要为别人来做这个做榜样是唯一能够影响他人的办法，不是说主要的办法，他说唯一能够影响他人的办法。但我们再想想说，我们以身作则，哎，他说，我这也讲到，他说 ，Every father should remember that one day his son will follow his example instead of his advice。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小孩子还没有出家门，所以我不是很说。但是呢，他这里讲到这是什么意思啦？就是讲到说，你给他多少的 advice 都没有用。有一天他是要跟着你的榜样来写的，这个就很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很大一个 challenge， 对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是很大一个 challenge。 right？ 你说你就像前面这只鸭子，你后面的小孩子就是你家的小孩子，你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跟，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家要往哪里走？他们是跟着你的，我们往哪里走？谁在 lead？ 所以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以前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想想这个问题，我们家里面你要往哪个方向走，这不是你的小孩子决定的，那是我们做父母决定的，哎，我们父母决定的。那我们做父母的有这个权利，但有这个义务，神把他这些小孩子交到我们里面，是不是我们有义务让带领他们来走正确的路嘛？哎，然后呢，这个就讲到是第五章了，哎，第五章好像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了，那就像是他百姓内部的矛盾得到解决。再下来呢，第六章开始就在讲说外敌的攻击了，哎，那因为城门马上就要修好了，所以呢第六章一开始就说，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击上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天降我已修完的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上。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这是最后的机会啦，城门马上就要安上了嘛，你城墙已经修好了，没有破裂之处，现在只有几个， 只有10个城门可以进来了，因为门还没有安门扇。一旦安完门扇之后，他们想攻都攻不进来了，来。但是这个敌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样，敌人也改变了攻击的策略了。我们可以看出第四章的时候，他刚开始是什么，他们第四章的时候是第四章的时候是讲说嗤笑，然后后来呢又想说，当时其实想用武力来攻击他们，但因为尼西米叫所有人都拿兵器，甚至在干活的时候都拿兵器，所以他们来不了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看他这时候又想来什么，又想来另外一招，就是把领袖攻击下去，因为领袖擒贼先擒王嘛，你如果擒龙无首的话现在就没办法了。所以你又看看阿挪平原到底是在哪里呢？阿挪平原，这个是撒玛利亚，这个是雅实突，这是耶路撒冷，阿挪平原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阿挪平原到耶路撒冷大概有20英里的路程，20英里的路程，他说你到那儿来相聚，这个有什么意图吗？第一个，从这到去20英里，你来去就要至少要2天了嘛，你这个工程当然就要耽搁了。来，再一个，撒玛利亚跟雅实突，这个阿诺平安是在这3个地方交界的地方，所以是属于什么三不管的地方啊？三不管的地方你去了 anything could happen， 没有人知道怎么办的，因为没有人了。那你如果再看看圣经以前的话，其实你可以看见说他们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来，你看雅实突人如果看圣经的话在耶稣雅记第11章第一次讲到，他是说在以色列人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在加萨加特和雅斯突有留下的，就说雅斯突就是亚纳人。然后呢，从埃及前的西俄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算是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5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雅斯突人、雅斯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雅未之地。所以呢，这个雅斯论其实就是什么非利士人所住的地方。 OK， 再有讲到什么，其实圣经里还有另外处讲到了蛮多处了，但主要我们挑几个主要的地方就好了哈。一个就是非利士人将神的耶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实突，这是在撒母耳记第5章的时候，当时以利还是祭司的时候，这撒母耳小的时候嘛，他们把耶柜抬出去作战，以为只要耶柜抬出去敌人必会落荒而逃，结果耶柜反而被非利士人夺去了。所以非利士人夺去就把他这个耶柜放到哪里啊？从以便以谢抬到雅实突。那这里就讲到，然后非利士人把他丢到那个大滚庙里面，放在大滚庙，第二天起来见大滚扑倒在柜前，然后又把他束回去，再第二天再起来的时候，大滚又扑倒在耶和华的耶柜面前，脸伏于地，并且大滚的头跟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滚的身体。然后他在讲说，从此这些大滚的祭司跟一切进入雅实突大滚庙的人都不踏入大滚庙的门槛。再下来就讲就是说，神惩罚他们，让他们在境内的人都生痔疮。然后后来他就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就把这个耶柜送回去。其实到了这个后面的时候呢，当时是非利士人嘛，那历代志下有讲说乌西亚王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雅实突城，在非利士人又在非利士人中，在雅实突境内又建造人。所以呢，这个雅实突后来其实是就是这些非利士人占犹太人强的时候，他们是攻占了他们，让他们做。后来的时候，以赛亚书20章又讲到说，亚述王攻打雅实突，将城攻取。所以呢，后来亚述就 take over 了，来。然后，所以尼西米记在讲，就第4章第7节的时候，我们前面刚开始讲的时候，就包括什么桑巴拉、多比亚、亚伯拉人、亚门人、雅实突人，听到这个就破裂。所以你可以看见是有原因的，他们是 有仇敌吧，来，这实际上是世仇嘛，来，那你撒玛利亚也是一样的，撒玛利亚原来是什么？原来是以色列国嘛，以色列国呢，当时有个王叫暗利，他向撒玛买的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照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名叫撒玛利亚。然后呢，当亚述王灭了以色列的时候，亚述王就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法瓦因千余人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里，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然后呢，这些人呢，他的各族人在所住的城内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所以撒玛利亚原来是住犹太人，结果呢，亚述王从其他地方搬了很多的人来跟他们一起散住，所以呢，就变成信仰是很混杂的，来，所以为什么撒玛利亚人跟犹大人一直是有过节的？所以即使在这个耶稣的时候，他就讲说，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因为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不纯，他们信仰不纯，而且种族不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这里讲的，我们说，其实我们中国有什么《孙子兵法》来，36计。其实他这里面也用了蛮多的计的，来，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聚会是什么？好像是说我们要来讨论讨论，来，那其实呢不然，所以说什么笑里藏刀，这是想什么呢？调虎离山来，因为他离了20里路嘛，他就不能没办法修造城墙，他在路途上就没办法，就是调虎离山。还有个什么呢？擒贼先擒王。如果你尼非你来了，我把你扣住了，我把你杀了，或者是什么之类，擒龙无首了，他这个城墙修建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做了。所以呢，你可以看见说什么呢？第四章的时候，他是说，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是什么，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然后第十一节一讲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到他们当中杀他们，使工作止住。第六章就变成是什么？参巴拉和基上就打发人来见我，然后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然后是什么？要叫我害怕，要叫我害怕。所以呢，他现在就把攻击所有的矛头都指向领袖了。所以耶稣也在讲，他以前讲说什么？他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所以你想，可像就是说领袖在一个群体里面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多为我们的领袖来祷告，为 Alex Miles 还有 Larry 来祷告，把他们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这样子的话他们能够保守得住。他在讲说什么？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来，所以就讲说他很 focus 然后呢他有 priority，他很明白他的 priority 是什么，他这要求的是什么？是最好的，那不是求次好的。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你最好的那就是烂的嘛。那烂的，其实魔鬼不会给我们烂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是烂的，你不会去做了。他就给你一个什么比较差一点的，给你次好的，次好的你会觉得，这个也挺好的，那我们就做这个吧，那你就不会去做最好的，来，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人其实是什么？生存、生活跟生命，那哪一个是最好的？肯定是生命嘛，来，最好的当然是生命啦。但是这就讲了，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约翰福音耶稣讲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的 priority 是在哪里？我们是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来讲，圣经提摩太也讲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来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叫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总结，我的总结就是圣经其实就是教导人与神，以人跟与神相处的生活的准则。来，如果你要看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父母要言传身教嘛，哎，那我们言传要身教，我们就看见这个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给他们 set 了一个不好的 impression， 因为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 priority 没有设对，哎，他们长大之后必会像我们弄他们的儿女的，我们会让他们去学奥数 AP。课中文钢琴大小提琴大提琴、很多课 OK， 好不好？挺好的，不是不好 OK， 但不是最上好的 right？ 要不要？我觉得是要，他们修养，他们有这些修养，其实对他们来生活来讲品质会提高的 right？ 但不应该是 first priority。 好的，要不要做？要做，但是前提是你的 priority 不能再跟神的事情上冲突的时候。我想我觉得最重要的人生活的智慧，圣经里面是学的，你在学校里面你学了很多，我记得是寇少恩还是哪一个牧师讲的，他就讲说我们在学校里学了多少年呢， K to 12 13年再加上四年，所以是17年，最少17年嘛。你有，如果你有 college degree 的话，至少17年啊。如果有 master 有那个 master， 那就是20年啊。那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这些东西，其实，老师教这样教那样，但有没有人教你怎么去选择女朋友？有没有人怎么教你去过家庭生活？没有一门课是教你这些事情的，但哪一个重要？你的人生，我们现在年纪都不小了，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哪一个重要？是你的工作重要，还是你在家里面的生活重要？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家里吧？为什么？哪一个重要啊？我们就在想，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们对我们作为父母的，其实在家里就是 leader， 我们不要想着说我们不是 leader， 我觉得好，我们在公司也不是 manager， 我们在教会里也不是什么，但是你要记住你在家里是更重要的 leader， 因为你家里这些小孩子都是 look up to you， 你在 lead 他们，如果你跟他们 lead 一个 side way，那他们今后也会跟着你走这个赛位。你如果让他们在你的在主的正道上走，他们今后也会跟着我们在正道上面走。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小看你这个 leader 在家里面的地位。OK， 所以呢，在家人就讲说，参巴拉这招不成，所以他下一招是什么呢？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分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分身加斯木，也就是基善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所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未分的信是什么呢？他是当时写信的时候都要加一个泥印密封的，我不知道，就是有点像那个 seal， 你就是写了信就要封起来，然后在上面要弄个漆啊什么之类的。那未封信就是什么呢？谁都可以开嘛，谁都可以开，谁都可以看。所以他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散布谣言，第二个呢，在犹太人当中来制造成恐慌， 煽动他们反对尼西米啊、因为这样的话呢能够来啊、要挟尼西米就换。他说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所以这是他们的下一招咯。那尼西米丝毫不为所的，他说你说的这些事情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然后他又讲说什么，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所以求神来保守、哎、他心里坦荡，所以他没有那个啊。这其实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公开的信啊，这个蛮长的，其实是讲到就是说啊，当时亚述来攻打啊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然后他这个拉伯沙基也是一样的啊、就在城门口来跟他们喊话。所以呢当时他们就说啊、你不要用犹大言语跟我们说话啦，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这些人就说你既然你是跟我们讲就好好讲就好了，你不要跟我们用犹大的话来讲。然后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话吗？于是他们在上，他就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人的话。这就有点像类似你就是公开信，那你这个是就是说原来是说他要来叫这些王来投降，但是他现在就把这些公开给百姓，那目的很明显，就是说要让这些百姓什么起来反对这个犹大王来。所以呢他这里讲到是什么，你要做他们的王，其实这就是什么第七季里面的无中生有，因为他没有，所以他就说啊无中生有来。所以这个啊这个完了之后呢，那尼西米不以理睬了。那不以理睬的时候呢，他就讲到第十节说什么，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比来的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是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兼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吗？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吗？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些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你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无中生有不灵了，他不干嘛，他现在又什么，他还是从他内部里面来找人。他讲这些人当时是先知是祭司来，所以他当时这样说、哎、你要躲到圣殿里面去，这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圈套。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是，如果不是祭司你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是什么，是要被处死的。Okay. 所以你要讲说啊、这个民数记里面有讲到说，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你和你儿子要为一切属坛祭坛，应该是祭坛和院子里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责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责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那也就是说什么，不是闲人不得入内，就是这意思啦。就是说这些祭司利未人他们可以，祭司可以进去，但你如果其他人进去是会被处死的。啊，历代志里面其实也讲到一个王乌西亚王，其实还不错的王了，但他执意要进圣殿去烧香，结果就变成什么，他祭司阻挡，但他执意要做，做他做了之后什么？他说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这个是啊，犹大的王。然后呢，出来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 所以如果你不按照规矩，他即使是犹大的王进到圣殿里面去还是会受惩罚的、okay? 所以这讲到什么，这讲到说以路夜二十五日啊，城墙修完了，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那这里也讲到了，我们当时也讲到什么，当时讲到说祭司流夜吃酒宴的时候啊，他听到这个消息，然后呢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夜一夜的时候呢啊，他去见王准许他回去，然后呢到以路夜的时候呢他就回到啊，就是啊，以路夜是修完了，所以呢他应该是因为是五十二天嘛，所以他应该是在啊五夜的时候，五夜的四号左右开始动工建立城墙，然后呢在六夜的二十五日城墙修完、okay、所以他这有讲到几次惧怕呀、啊？有讲到五次的惧怕，所以五次的惧怕其中呢其实是什么，有四次是说什么要叫我们惧怕，结果呢有另外一次是什么，结果仇敌反而自己惧怕，因为见这功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所以在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别人总是会叫我们害怕，但是 end up 就是只要你信靠主，你要是出乎神的，到时候他们自己会害怕。然后再讲这生命记二十八章十节说，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门下就要惧怕你，就是。所以呢在这个完了之后呢内部还是有很多的叛逆，因为说什么，说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示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耶哈南娶了比利家儿子米苏亚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们，多比亚也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这是什么瞒天过海他们要什么，他们说你看这样猫鼠同宗，猫鼠是好朋友亲密伙伴 whatever， 这是什么，他说哎，我们其实也都是好朋友，来不用担心。但其实你要看这个多比亚的话，你可以看见什么呢，他这里有讲到谁，他的岳父是亚拉的儿子示迦尼。那如果我们在以斯拉记要中就讲说亚拉的子孙775名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其实他们这家族是蛮大的，是一个名门望族在耶路撒冷城。来，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比利家儿子米苏兰是他的什么亲家，那这个米苏兰其实我们在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时候有讲到，他还是修了两段城墙的啊，就第四节跟第三十节都有讲到他修了城墙。所以呢他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要透过这个姻亲的关系呢有点像里应内合，所以你想想看，他们有两个探子在里面，所以其实他们对尼希米的计划什么的都是了如指掌的了。而且呢他们还通过这些人呢来影响尼希米，来跟他们说好话呀，然后有时候来散布谣言什么的，也都通过他们来进行的。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这一章里面，这两章里面要学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想就是说不侍奉神就不会有阻拦，办理大功就有大阻拦他们很多事情就是说我们做事情总是会有人反对，那有人是说你做对的时候呢做好的事情坏人反对，如果做不好的事情自然有好人反对，那如果没有人 care 那说明你做这事情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呢这个是这个我觉得是挺对的再一个就是说你要看尼希米的话，他总是祷告交托好的他就来赞美神，不好的他就向神来求公义，软弱的时候他就来求力量。那其实我们今天就很需要这个，我们在我们家庭生活顺的时候，在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要来赞美神，我们要来感谢神，在我们当我们 不顺利的时候，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求神来怜悯我们，求神来看顾我们，给我们力量。那如果不好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是求神自己来报应，我们不能自己去报应，我们要求神来报应这些坏人。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啊，要只求最好的，我们不要求这些次好的。我们在家里，我们要 lead by example， 我们要给我们的儿女做一个好榜样啊，我们言传身教，不要说我们只是给他们 advice， 因为 advice 是没有用的啊。我们在想说，所罗门王他给的 advice 够多了吧？到他儿子的时候，整个王国马上就垮了。所以给别人有很多 advice， 不见得能够真正有对他们有用。再一个就是这个 leader， 我们要为我们教会的领袖来祷告，其实也要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的领袖，其实国家的领袖，不管是什么领袖，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来怜悯，求神来帮助。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我们今天从这第五章、第六章，我们看见尼西米真的是在看见困难的时候，在看见有问题的时候，就挺身而出但他并没有急躁的来处理这些事情，他经过深思熟虑，他用圣经的话语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这些事情，这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也能够成为像尼西米这样的领袖不管是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在公司里面，或者是更是在家里面，我们来用言传身教的办法来带领我们的家人，带领我们的小孩子，使他们行在一生行在主的道上，不偏离左右。主你也求着也借着这个操练，让我们自己行在你的道上，不偏离左右。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带领我们的儿女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就求你来给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来赞美你，来感谢你，来欢呼你。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也求你来保守我们剩下星期天的时间，让我们在家里有很好的休息。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